这个我执法执，就是破我执它并不难，它只要就是知道我们身体及一切现象不可得，缘起性空，本体是空的，没有东西的，我们只要不去追求就可以了，就一切放下，什么都不要求。但法执破法执并不容易，那法执是执着在法上，那一切法执，法是什么？就是一切事物思想念头叫做法，一个念头叫做法，想法也是法，就我们的思想也是法，然后执牢了这些法，执牢了这些思想就是法执。那比如说小乘罗汉，他虽然已经破了我执，但他没有空法执，他只空了人我，他只是知道这个身体不可得，但是法我没空，还不能成道。那只空人我的话呢，他只能老人说只能了这个轮回生死，六道轮回生死，但不能了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的意思就是说思想变化的生死，这个不能了。教想说这是私货，就是这个法执。然后那法我，法我是什么？法我就是任佛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那这个小乘呢，他就是偏空执有。那为什么说他偏空执有哈？那他觉得哎，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那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啥都不干，然后就待在这个离欲寂静的这个境界里面。他认为我要好好的修行，那他认为有个法可修，有个菩提可证，那有个生死可了。但是呢他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一切都空无所有的话，还能有什么世界？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干的话，世界还怎么建设，还学什么佛法呢？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它不是消极的，它不是偏空，它是非空而非有，非而非空。那他说的空，它不是空无所有的空，而是无可得不可取的空，是妙有真空。它空是无相可见，就是不可得不可取，没有相可见，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是正是因为它无相可见，看不见摸不着无可取，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它没有相，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相，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说假象还是存在的。老人说佛教是圆融无碍的，圆满圆融的，一点都没有挂碍，既不着有也不着空。所以呢我们不能偏空执法相，被法所捆绑住。本来什么都没有，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没有法也没有念头，但不是说没有念头，不是说死在那里不动压着念头不起。而是说我们偏要动，偏要说话，偏要做事，但是呢我们不住境不着相，就比如说我们说完了就没有了，听过了就没听，就没等于没有听，说过了等于没有说，事情做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老人呢一生都在传法，但最后说了谁见鱼开口来，我什么都没说呀。那这里呢大家正好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祖师的开示，就是祖师的有个开示，就是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是一个大好的天真佛，那有个东西就不是了。所以实无佛法可修，实无菩提可证，实无生死可了。那只要我们不住相不着相，那妄念就是佛性，烦恼就是菩提。那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法执的。当时哈，就是我问齐老师化空了是不是见性，那齐老师说化空了不是见性，见性是知见。那当时我继续问，就是说那知见是心不可得，所以什么都不要求，那见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然后齐老师说你这说的理论是对的，但见性你这不相干，见性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最后呢再说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祖师的一个句子，是何修尊者说的。那何修尊者说，非法亦非心，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实，是法非心法。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法也不是心，无心亦无法，心不可得，当然法也不可得。那就如果说他是心法，那这个法就不是心法了。好了，我的分享完了，谢谢哈。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直接开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继续往下学习了。
学佛是去苦求乐及快活的事，绝非枯寂幽密之事，如入手即强人所难，亦非人情，不合人情便非佛法。佛法重恒顺众生，处处方便，逐渐引入，使依自己感觉生死之可怖，自然努力精进矣。世人从无始以来专执一个我字，如马上就一无我，开手即讲授心经金刚经，赐幼儿直接上大学，要依无我相， 无下布施，岂非强人所难？我今偏要人先讲有我，先有我知，认识了我，我才肯上进。这人正苦在莫名其妙，处处是无我，处处和自己过不去，处处同自己拼命、自杀等等，既是一切施舍，无我之极，可怜死了还是糊涂。所以世上一切苦因苦果完全自作自受，譬如疯狂人全然不知道自己是何心，自身是何物。故教人先有我，只要大我，往请大知，即是此意。
好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就是从这儿就能，如果要是不学佛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真的就像这个书上说的，
好多特别多烦恼。
哎，对，烦恼丛生还莫名其妙。觉得好像做事，我们真的说的就是就是这个无明啊，就是处处是无我，然后还处处跟自己过不去，钻牛角尖，各种钻牛角尖。还怎么觉得是无我，哎，还苦够呛，
还觉得是无我，没有学佛，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学佛的时候也知道无我利他呀，就觉得好像是
没学佛的精神境界
都为别人
挺高
在考虑，好像都在为别人考虑。
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你好，都是为你好，
对，我们都是为你好，真是这样。
好的，
这一段对这一段我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就是有这些感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啊。先知有我，学佛是去苦求乐及快活的事，绝非枯寂幽密之事。所以这个大家，没想到学佛是极快活的事，还是一个这么活泼泼的，然后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苦。不是这个枯，而且也不是枯寂幽密之事，它真的就是活泼泼的。如入手即强人所难，如果一上来就让学佛的学人们就是很难受的话，也不是亦非人情，不合人情啊，亦非人情，这样的话就是不符合大家的心了，众生的心了，那不合人情便非佛法。你看佛法是这么的活泼，佛是这么的合人情，佛法众恒顺众生，处处方便，所以我们的佛法就是既快活又合人情，它真的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应该去追求的，就是很适合众生的，最适合最究竟的一个进去往这个究竟处的方法，处处方便，逐渐引入，使依自己感觉生死之可怖，就是老师会逐渐的接引学人，然后让学人自己感觉到生死的可怖，这一期生命结束了，然后什么都忘了，然后再来这个再做人，就像刚才那个师兄分享的，哎呀，我觉得我都很伟大了，怎么还处处的大家都不理解我，然后我也很委屈，处处都是苦，人生的八苦大家也都很清楚，是吧？对苦的理解，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用一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苦，但是苦的滋味又是千奇百怪的，使我们就是依自己感觉生死之可怖，自然努力精进。是啊，世人从无始以来专执一个我字，如马上叫一无我，这一就是人，他如马上叫一无我，开手即讲授心经金刚经，我想要直接告诉学人，告诉他没无我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一开始就讲授心经金刚经，直接大学的意思就是说这两部经直接这个教学人无我，这就像是让他们直接进入大学一样，而没有前面的幼儿园啊、小学呀、初中啊、高中这样一步一步的接引，是这个意思，那就不同的根器了，是吧？要依无我相，无不失相，岂非强人所难？那没有受过那个前面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包括后面的高中的人，你上来就让他学大学的话，就是强人所难啊。他还有基本的文字字词没有学习，语法没有学习，
就是我们就拿语文这件事情来比喻的话，很多的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一上来就让他长篇论述自己的观点，没有工具，没有积累是不可能的，这就叫强人所难了。我今偏要人先讲有我，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我们的二祖师如此的用心良苦，上来我先接引你，不让你直接入大学，我要一步一步的指导你，让你从有我开始，而不是从无我开始，从有我一步一步认识啊，这个是我吗？这个是我吗？到最后真的认可啊，什么是无我？认识了我，我才肯上进。让大家认识我，祖师的这个用心，他也讲了原因。因为认识了我，我才肯上进。世人正苦在莫名其妙，处处是无我，处处和自己过不去。这个刚才孙师兄的这个表达，就是我想大部分的师兄应该也很能引起共鸣吧，知道孙师兄在讲什么，就是我都是为你好啊，我已经牺牲自己，比如说牺牲自己成全家里人等等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牺牲，就是个人的认为的这个牺牲，已经觉得是处处是无我了，为什么我却烦恼丛生呢？处处和自己过不去，处处同自己拼命，所以学佛也是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对吧？那么处处同自己拼命自杀等等，既是一切施舍无我之极，他们都认为我的生命，我对吧，身体都不要了，我是不是一切施舍，我都已经完全没有我了，我都不要活了，可怜死了还是糊涂。是啊，因为他没有真的懂，那就算是结束了这一期生命，又怎样呢？还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世上一切苦因苦果，完全自作自受。他们就不明白这个苦因苦果是自作自受自取，六道是自去的。譬如疯狂人，全然不知道自己是核心。对，人在不清醒的时候，就完全是跟着业力跑的，完全是自己做不了主了。也不会去，我们叫关照自己的心，都不知道自己发的是什么心了，也不知道自身是何物，故教人先有我，教人先有我，只要大我，王请大之，即是此矣。所以祖师在这里说，故教人先有我，就是前面的祖师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教人先有我，只要大我，王请大之，即是此意。然后那个我们还是看到这个最后一行啊，故教人先有我，刚才齐老师帮我们总结了这个二祖讲的这个逻辑啊，然后呢最看最后一句话，只要大我，王请大之，即是此意。这个地方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吧。然后呢二祖就说王请大之，这个平时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词比较熟悉，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觉得那么熟悉了，但是也可以熟悉熟悉，王请大智就是这个意思，只要大我。好，那前面呢这两页 PPT 我们一起读完了，那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内容，还是有请孙师兄来进行领读。
人本动物类之一，然人数之少，统地球不过200,000,000人，若夏日水沟内一勺水，微生虫已横沙无量，人生之不易得已如此。为一切众生皆属寒灵，皆有佛性，其体平等，但所以不能起用者，以造因不同，得果异异，各有妙用，各有本能。如禽飞兽走，鱼游龙腾，各有所长，人不可及。人之贵在乎智慧，又非禽兽可及，及得一生。譬如已升大学，转眼毕业，一步即可出校，人生难得，其贵如是，岂可以无我。
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 大家应该是就文字上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人本动物类之一，这个表达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想人到底是不是动物。二祖这里倒是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啊，人本动物，人本动物类之一，动物类之一，应该魏老师应该也就是动物类吧？
对，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光动物吗？
我觉得它这个动应该是有情的意思，应该是。
哎，能动吗？
能动，我觉得可能是强调能动哈。
对对对，
能动，能动的类之一。
人动动类之一。
人本动类之一。然人数之少，但是呢，人的数量非常的少，人类的数量很少，统地球不过200,000,000人。就是统计整个地球总这个地总地球上总的人口数，那个时候不过200,000,000，就是20亿，现在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若夏日水沟内一勺水，那我们就是这个二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类比，就是如果说夏日水沟里面舀一勺水，这个水指呢微生虫已横沙无量，那这个水里面这一勺水里面的微生虫都横沙无量，跟我们的统地球不过200,000,000人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数量上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人生之不易得已如此，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人生，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的经历是很不容易的，是吧？因为众生平等，你夏日水沟一勺水的微生虫它也是一个动类啊，我们得一个人参也是一个动类。二祖通过这样的类比让我们了解到，那你得到一个人参，得到一个人生，是一段人生是很不容易的，为一切众生皆属寒灵，就是众生平等，我们都是刚才是哪位师兄说这个有情，都是这个动类啊，皆有佛性，其体平等，平等在体上大家都是平等而又平等的，都是佛性上都是平等而又平等的，但是呢却有差异。什么差异？我们继续往下看。但所以不能启用者，从这个启用上面来讲，这个差异为什么不一样呢？以噪音不同，得果异异，因为大家的噪音不同，那么得到的果报就有区别，各有妙用，各有本能，就各种类型的生命体形态有它的自己的妙用，有它自己的本能。这后面就是给我们一些例子，如禽飞兽走，如鸟它就可以飞，我们人不能飞。兽走，那个就是这个野兽或者说兽类，它就可能可以跑得飞快，达不到那么快的速度啊，可以上蹿下跳的，我们也做不到，那就是各有妙用，各有本能。鱼游龙腾就更是了，各有所长，人不可及。这个大家的这个常识也都能理解了。人之贵在乎智慧，那我们人有了这个人生这么不容易，他不容易，那他到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值得珍贵的地方呢？是在乎智慧，就是我们的人的智慧要比其他的形态的生命要重要的多，应该讲我们的智慧要比他们高，或者我们获得更高的智慧是这个因缘具足一些的。又非禽兽可及，那禽兽是比不上我们智慧的。及得人生，譬如已升大学，转眼毕业，一步即可出校，就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拥有的这个本来拥有的这种智慧，获得这个人身的时候，就代表了你已经拥有了这份智慧。这个智慧是就好像你已经在大学里面转眼就可以毕业了，一步就可以出校了，完成这个大学教育了，就这么珍贵的智慧，人生难得，其贵如是，岂可以无我。这里大家明白吧？再体会一下，然后有不明白的或者是不认可的， 不同意的观点什么的都可以交流啊。魏老师，
鱼龙禽兽，这个兽吧知道，这个禽知道属于动物，这个游龙啊，这个龙
鱼游龙腾，嗯，
也属于这一类吗？
我觉得属于啊，
也属于动物是吧？
对，
那个微生物微生虫也属于动物，
都是动类吧？
动类是，
嗯，
不属于动物吧？
啊、哦，动类，
微生物不是动物。
对，我认为
您说微生虫不微生虫不应该是动物？
对了，它怎么算呢？四禽，有四个爪呀，对，有爪，有什么？
不够，
微生虫都不是，
不够动物的那个标准啊。
好像是，
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化成微生，就是佛性也就是接触寒灵，它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说寒灵的这个。都分作是动类，
对，说的很准确。有可能我觉得有的，在整理这个不是在印刷的时候啊，他会添一个字儿，有时候会，就希望不要被，
嗯，就是动类，不要说成动物。
对，
我刚才是说成动物了是吗？
没有，就是说、
提醒一下大家，我是动类，明白明白。
有你看他都我看的有的时候就有多几个字啊或多一句话呀、啊、怎么样接着主持说的不够
对对对对
表达的不清晰
不够准嗯对不够清楚或者不够像现在的那个使用的词
是看到对我也觉得是
嗯各有还主持已经很是用心是最准确的了
对我也是
没必要去改什么而且
有时候他们印书的时候要对照要修正我修正什么呀我们是学习不是修正
对对 对, 对
说的时候他总觉得不
反了
合乎现代人的这个语言习惯啊不能这样吧
对
不要改
是的明白了就是所以这个里面就魏老师跟大家讲的我相信各位学生也听懂了然后呢就是区别不是区别吧就是关键就是说接触寒灵无论是微生物还是龙都是寒灵接触寒灵皆有佛性其体平等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好的然后呢这一页我们也一起这个共读结束接下来看下一页
我在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疑问请问一下魏老师上面有这一段其体平等就是二祖为什么用两个平等在这个地方呢请问老师
那没啥那平等嘛这没啥说这个体都是一样的
就是就像你看皆属寒灵皆有佛性那是不是你不用说两遍了那说皆属寒灵其体平等
报一下吧
对就是
我们性本不二啊
性本不二就是
那
就是这个体上
对
体上是平等又平等是一样的对
是的是
都是寒灵都是佛性的显现
对
是吧
是不是说的加强语气就这个呗强调语气
嗯嗯嗯
你觉得不一样主是说体是一样的平等又平等
嗯是的是的是就不会清晰了魏老师
当时说的话就是很大众化
嗯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心发出的声音。
哎呀老师一解释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确实是就能印上这份心了。
行那您进行下一页的领读。
人与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独可修成佛者。因中之果不同也。譬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亦在内。同于放中之同虽同一是同微夹之有沙独人则以由同矿而提升为同块由同块而融成同片矣只要一磨即成为镜其余则或矿或同块尚不能直接擦磨成镜故曰同用意人生之贵如是又岂可以无我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呢我觉得读完以后大家应该 对自己获得这样的一个人生感到既庆幸又有信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二组的开始。人与众生皆有佛性，前面提到的平等平等，性体上面的平等，就是因为我们与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独可修成佛者，人独可修成佛者。齐老师、魏老师，那个这一句人独可修成佛者，其他的众生他要成佛还是有需要有一个有人生的阶段以后才可成佛是吗？
先让齐老师说吧。
你再看着找着这一段就看看。
这不第一句话吗？
我第一句话啥呀？
人独可修成佛者，就是自会。前面就说人独有不自会吗？
要想成佛得先得人事。
对，我就说、这个、
前面往前看的那个四境、
哎、
那不是独自会啊？
智慧，
人贵在人
是是
啊，人之贵在乎智慧。
是，
只有人，
只有人可以
啊，而非禽兽可及。
是啊，是啊，
而非禽兽不。
禽兽想成佛得先修成人身。
对对对、
哎、
是
说这个意思、
哎、呀，又印证了、哦、又一步印证了，真的是要先有人身才可成佛、
啊、对、
啊、
前面说过了。
对对对对对，那大家真的是、
啊哎、再一个是畜生类动物那一类，因为愚痴他才化为禽兽呢。
是是是，
确实是这样。
是、嗯、那像那些就是他们已经就是灵，他们那些动物灵修的比较高的，他们也得还是得得了人身以后才能成佛。
啊，他要想成佛得先得人身。
嗯，那他那个得人身是要投胎吗？还是通过？
那不成胎咋办呀？
那是啊，不是啊，
这个人类生存的一个法则规律。
啊，那个师傅，师傅，那个龙女不是那个？法华经的龙女不也成佛了吗？她应该不是绝对。
你
看法华经就知道了。他不是先得人身吗？
那不是转女吗？龙女。
你转男身，那就先得人身了。
他是转男身。
你有没有？你看法华经有没有？
好，我查一下。
你
我还以为他是龙。
他是龙女，龙女你转男身也是先得人身，你看。
哦，好。
女吗？龙女，嗯。
龙女她不是就龙女那个身成佛呀？转了男身成佛了。
他说了，龙女是不是人身？
龙女是龙身，咋会是人身呢？他不是也、嗯、他不是。转了身体了，你看看有没有吧？
女转男身、嗯、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对对，
有
是先转，
是要先转男身了啊、嗯，男性男人
男
人身人的身，
那也可能这个佛在人世间为人说法，这他在看到人的有这个智慧的特性嘛、
啊，嗯，
我觉得他可能在动物界他就不这么说，那我们也不理解，就是。人畜不能共语，没法交流、
嗯、
不好交流、
嗯、对，但是还是要有一个成人身的，真是成佛前的必经阶段，得了这个人身才能去成佛，这一世如果不是人身还可能还是成不了佛，得转成人身才可以的。
对，
那我们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了，所以大家要加油好好修行。还有师兄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读，有问题就直接打开刚才那个杨老师问的那个龙语，杨老师也贴在聊天区了，供大家参考。嗯，当时众会接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横，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成等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刚才我看那个聊天区还有一个师兄说，嗯，岂可以无我，说让老师给开示一下是吧，看看啊，
他没讲到我呢，
岂可以无我解释一下，那个易师兄，你这个岂可以无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你是说这几个
字就这个意思？
对呀、
啊、哦，他说这呀、啊、
嗯，
岂能无我呀
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说我想问问他能不能开麦说一下，他是不知道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是这一段的前后的逻辑没看懂啊，因为这个文章已经很明确的这个
想有我吗、嗯、
对啊，
有我的
尊贵、哦、我明白了
我打出来我就理解的意思了啊、哦，就是说我们也不可以找那个无我的相，
哎、
要借这个
怎么得讲到那儿来？
哦，也要有这个我才可以去修，是这个意思。
无我引出来的，最后会讲到无我了。
哦，嗯，好的。
等一下，石师兄，你把那个无我就体肥无我打开一下。就刚不是有个师兄，因为我之前看，哎，这个无我，那这个无我应该跟上面的那个无我不是佛学讲的，就是佛家讲那个究竟无我，它是上面讲的，还是就是凡夫认为有我相对的那个无我？
对对，是的，是的。
随之还没到那个，
对，还没到他说的那个无我的、究竟的无我的地方，这个是从有我来讲的。
对，就是世人痛苦在莫名其妙嘛，处处是无我，跟这个无我是对应的，就这个无我不说自己过不去嘛，他以为这样是无我，
跟这个相对也可以这么说。主要就是说我们是就是我们还不能直接讲心经金刚经啊，我们还需要世人吧，还需要一定的接引，所以呢我们这个二祖呢先给我们讲
有
我，对，讲有我，这个无我是和那个有我相对的那个无我，是这个意思。好，那杨老师也说完了哈，
没问题了。
好嘞好嘞，那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继续看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怎么看，看到了一个第一句第二句，而人独可修成佛者。确实我自己读到这里我觉得巨大喜，因中之果不同也。从头开始读吧。人与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独可修成佛者，因中之果不同也。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人独可修成佛，是因为因中之果不同。譬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前面也都解释过了，人亦在内，我们人也是一切众生，我们也有佛性。同于矿中之铜，虽同一是铜，唯夹之有沙。大家都是矿中之铜，我们人也好，就是一切众生都是矿中之铜，就是二祖用一个矿中之铜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为什么人独可修成佛。用一个提炼矿中之铜还有杂质的铜被提炼成被最后成为镜子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给大家解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同于矿中之铜，虽同一是铜，大家就是众生都是矿中之铜，虽然这个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这个元素是铜，但是唯夹之有沙，但是呢中间都夹着这个杂质沙这种杂质。那人呢，独人则已由铜矿而提炼为铜块。我们人呢和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前面讲的动类区别是什么？只有我们独人，就只有我们人类啊，人身啊，是已由铜矿，大家本来都是这个矿中之铜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这样的一种形态，我们是由这个铜矿已经做了第一步提炼工作了，提炼成了铜块。然后呢，那就是说已经提炼为铜块和铜矿有什么区别呢？矿中之就是铜块，这两个有点像啊。我们来看铜矿和铜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铜矿里面夹着沙，而铜块是应该说沙就很少了，或者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由铜块也就是我们人给我类比我们人的铜块而融成铜片，我们需要把这个铜块融成铜片，融成铜片以后再把它打磨就可以成为镜子了，就可以用来启用了，是不是？有了这个镜子才可以照嘛，对不对？所以呢人的这个智慧，人的这个智慧要更高一层，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去掉沙了，在这个比喻里面啊，是已经去掉沙的铜块了。然后呢我们作为铜块，我们需要怎么修行，我们需要作为铜块我们要怎么进步，我们这个铜块我们需要先把它融成铜片，然后呢打磨就可以成为镜子来使，就可以来启用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再读一遍，独人则已由铜矿而提炼为铜块，由铜块 而融成铜片矣，只要一磨即成为镜，镜子啊。其余则或矿或铜块，那其他的众生呢，它要不然就是夹着沙的矿状态，要不然就是这个铜块的状态，就是我们不仅是铜块，而且我们已经融成铜片了，这里已经很明显的二祖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既不是铜矿也不是铜块，我们是把它已经融成铜片了，那我们要进步的方向是什么？只要一磨，就这么简单了，都少了那个融成铜片这件事了，只要一磨即成为镜，而其他的众生呢，其他类的众生呢，则或矿或铜块，他们还只是矿，夹着沙的矿，或者是去掉沙的铜块，但它还没有融成铜片，所以它不能直接摩擦成镜啊，这就是区别，就用了这个铜矿铜块啊成为镜子这个过程来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故曰体铜用意，体大家都是铜，这个元素是一样的，都是铜，但是呢那个用却不一样，因为这个铜里面是不是加沙，是不是已经成为铜片，是不是已经融成铜片啊，这些区别，但是体都是铜啊，用就不一样了。人生之贵如是，又岂可以无我，还是又回到点题了啊，我们得了一个人身，得到这段人生，那它的贵，它的珍贵之处。那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还有一个例子是说那个金矿，金子和金矿那个跟这个不要混到一起去，不知道的人就不管，知道的人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是两个例子。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开麦。齐老师、魏老师，我说的我这个解释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好，就是有其可以无我，可以给我讲一讲吗？
就是前面学到就是二祖给我们开示，就是我们先从有我直接给大家讲无我，大家不一定懂，那二祖就深入浅出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先从有我，我们因为就是人吧，都习惯了有我这个角度，很难一下子去理解真正的无我，所以我们就跟着二祖的思路一起来先了解有我是什么样的，先从有我的这个角度去切入佛法的学习。
他这个地方的他是又其可以无我，是指这个人生吗？是指又怎么能够没有这个人生吗？
人生都可以，
又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就是我因为啥，我因为我想修成佛，所以说又怎么能够可以没有我这种人生呢，就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我这么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
他是这样子，他是强调人生之贵，知道吧？那些比如说其他的动灵啊，其他的动物呀、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啊，这等等，它也是那个动类，就是能动的这个类，但是他们就不好成佛呀。
嗯、
你看金飞龙腿，还有微生物，还有等等等等，这个世界的其他的生命啊，由于动类，在这个地方说这些动类都不好成佛，它没有这种智慧。
嗯，
强调人生的尊贵，人类的人生的尊贵，然后人子贵在最最珍贵的是在于有智慧能够修行成佛。他说了这个，那这怎么可能不是也？岂可能无我了？要没有我，你怎么人生这么珍贵？借助于人生来修行啊！
啊，那理解了，谢谢老师。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老师说的对。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好，是我。人既为万物之灵，心又为万物之圣，此即是圣灵，以欲达而达人，以欲利而利人。对于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为人可复关系之大如是，岂可以无我？
那是个己，
己欲达而达人。
哦，
己欲利而利人。
佛法是大积极起大用之工具，要喝淡如来无上菩提，不是我又是谁？人人皆如此积极，由一生化之一家，由一家推之一国， 由一国敬之世界，责任如是重大，岂可只图自了，一去不管，把父母兄弟妻子放弃在此世界受苦，我则逍遥极乐。如此念念，岂是佛之本意？故往生西方，是进学堂读书，毕业回国，人要回来就是，因地不正，似曾自了。然则佛法之积极，非任何事业所可比拟，又岂可以无我？
好的，我们先读到这边，然后您讲一讲。
我们学佛嘛，就不要小心小眼的，要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就是说将来是要荷担如来家业的嘛，我们就要是积极一点的去学习嘛，然后总有一天是要把父母啊、师长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全部都要一起跟我们回去学习学佛嘛，就这个意思，我感觉是。我比较普通话一点哦，可以吗？
可以，可以，都可以，不是非得要什么多么高深莫测的语言的。
对，我理解的就是这个吧。
只要是把那个意思，对吧？我们不是说要在这个文字上要去抠这些字眼，或者是自己的发表的见解要多么的这个文字，叫什么文藻华丽，而是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想说的语言、想说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对祖师的开示的文字不要误解了，这个是最重要的。行，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两页啊。好，人即为万物之灵。这个即为万物之灵，前面其实已经推演到这儿了，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万物之灵，因为我们就差一步了，就差一个魔，就此一魔就能成净，是吧？所以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心又为万物之圣，这个心前面也都解释过，大家对这个心为万物之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此即是圣灵，所以心和人然后人的心它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圣灵。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我们平时听到这个小的时候学的这个勿以不是那、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这里其实就是讲的是一样的，己欲达而达人。我自己想要这样，那我也希望身边其他的人甚至推广到众生也是这样。己欲利而利人，我想要成道，我也想帮助所有的众生跟我一起成道。对于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为人可负，只有人这个状态这个生命态才可以负责，才可以承担起来，是这个负是在这里就是负担承担的意思啊。对于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就是那么的广大无边，那所以呢这个二祖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人可负，我们这个何担如来家业，只有我们人的这个形态是可以负担起来的。关系之大如是，就是这个责任可以说非常的责任重大，关系重大。在这里又点题说岂可以无我，这个岂可以无我大家应该就进一步的能够理解二祖的用心了。继续往下看，那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呢，或者是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因为这个文字虽然简单，但也确实讲了非常核心的，而且以前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学人并不那么敢于清晰的说哦，原来我这个人身是这么多人，只是听说人身难得，没想到是如此的难得，没想到难得在这些事情上，原来我这个难得真的是那么的珍贵啊！听完二祖的开始以后，就是要去肯敢于去核担，要肯于去负责，这是我们就是关系重大责任重大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佛法是大积极起大用之工具，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了，还有它的关键词是大积极而且起大用，佛法是一个工具，要核担如来无上菩提的，不是我又是谁？那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确实不是我又是谁，人人肯如此积极，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如果肯这样做肯这样积极的话，去 对于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把它负担起来的话，积极负担起来的话，那么由一身化之一家，从一个人啊去推广到这一家人，由一家人推广到这一国人，由一国人推进之世界啊，世界上的人，若是人人都能如此积极，那我们这里就已经是极乐世界了，已经是佛国了，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美好的这个国土了，责任如是重大。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把它变成这样，那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而且是如此重大的责任。岂可只图自了？这里，大家可以读一读，因为有的可能有一些师兄曾经也有过如此的想法，那我们听一听二祖是怎么如何给我们开始的。岂可只图自了？一去不管，把父母、兄弟、妻子放弃在此世界受苦，我则逍遥极乐。如此烈念，岂是佛之本意？故往生西方是进学堂读书。所以往生西方，就前面这一段就是说只图自了，然后一去不管，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二祖在讲什么。这种想法吧，它并不是佛的本意。故往生西方是进学堂读书。往生西方去极乐世界是不是说让你待在那里享福的，待在那儿逍遥极乐的，而是说去那里精进，赶快去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好的环境好的学堂去读书，去完成成佛的成道的这么一件大事。完成它是干嘛呢？是为了回过来说还是为了承担何担如来家业的，承担这份责任的。就像前面讲的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的。
齐老师，我有问题，我今天出门忘带黄布了，可不可以找个其他颜色的布代替一下？
你在哪？
就是我今天出门忘带黄布了。
你在哪里呀？现在？
我现在回老家了。
你说老家，我哪知道你老家在哪？我说在省区。
直说，直说。
河北。
河北大着了呀。
河北保定。
保定呢，没有使用地啊，那给你弄块黄布，还有啥难的呀、
啊？不是我出门啊，我有黄布，出门忘带了。然后我今天
那不还是没有啊？你家是哪儿的呀、啊？不是河北的，
河北保定的。
哎呀，去哪儿买一块布？
你不刚说过保定吗？
我出去买了，找不着。
你看看这里多少人呢？有没有保定的？告诉他哪有卖黄布的，就完了。
师兄你好。
哎，你好。
你在保定哪儿呢？
抚平啊，
抚平，哎呦，这么远、啊！
那个，真的，你知道抚平附近有我们的师兄弟没有？抚平，
我说我这儿，你要是在附近的话，我就给你一块儿
送了。
不是，我是说那个，我今天回老家，明天就回去了。然后我说今天没打坐呢，还我可不可以找个其他的布代替？
可以，实际上是可以的，不应该忘。
为什么非这样呢？这里头有事情，你能不怪黄布？
那能找到不？能找到就找呗。
我看看我这要是有的话，我可以过来拿来也行。
好远呢、啊，再说了，你不是说
好远？
我在市里呢。你们之间出个地址就那么难吗？具体的地址不就回来拿了或者送过去了吗？说一下你们具体地址有多难呢？
一个保定，一个什么四
那就不算具体地址，具体地址是可以找到那个地方把黄布递给他。
很远啊，你再说。
很远的，他在富平。
富平附近没有师兄弟吗？
有，应该有。
那不这样吧，那不行，我今天就回去吧。那我今天回去，直接回去打坐得了。
那也行。
对，我是想着，可不可以找个其他的布代替一下，把今天打过去，我是这个意思。
听懂了，齐老师也听到了。
是。
我会不懂你说这个意思。
应该责备你，什么带黄布。
我出门的时候想着带了，然后哎回来了发现没带，忘了，
还是忘了。
我这黄布从来不离我身，为什么？我从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我就怕我过不来，我就要带着黄布。
多备两块吗？
对，平时还是多准备两块。
那好吧，那拿不了，太远了啊。
那我就回去吧，那我就回去吧。
回去，
行，好吧，
回去吧。
好好，我没事。
好，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对，就说这个。进学堂读书，大家明白这个就是并不是说让你一直在那儿享福的，只是换一个好的环境快一点，进步 反正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能够诸上善人共聚一处嘛，学习的环境比较纯净吧，学好了还是要报效佛的。在这儿看呢，就是何丹如来无上菩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承担起来的，所以毕业回国仍要回来救世，因地不正事成自了，就因地错了就变成了自了汉，大家听过，就自己在那边逍遥极乐，而放弃了这个，放弃在此世界受苦，然后呢对自己的因地的发心不正，就变成了这种自了汉了，变成了自己图逍遥极乐，这个不管是一家还是一国还是一世界都不管了，还是三千无量三千世界都不管了，那这个是因不正啊。然则佛法之积极非任何事业所可比拟，又岂可以无我，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佛法是非常积极的，我学了，我去了好的地方，好的学堂，读了书，读书以后还是要毕业回国回来救世的，这个是佛法的积极，非任何事业所可比拟，那你世间法你做的话都还是有限制的，或者说还是有一个范围的，但是佛法的积极是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它可以救的这个范围也可以是很大的，甚至可以提到说对于无量三千界，无量三千界一切度生事业，大家应该明白了。二祖给我们讲通过这个我能做什么是吧，我到底是要干什么，这里来反问大家，又岂可以无我。好，那这两页这个我们也又读完了，魏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或者提点的？
没有没有。
好，那其他那个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也都没有问题，行，那大家都清楚就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结束。